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就是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就组成了这个天然组合啊。那我们以天然的心来主持这个节目，也以这个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嗯，是的。那么我和天成两个人呢，我们把自己非常真实的一面呢，跟展露在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面前。我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你们也用真诚的心来回应我们的节目。
嗯，对啊，我们也真诚的心呢，来等候你跟我们的这个回应啊。那我想问问我们的 Dosti 啊，也问问陈然，有没有接过这种诈骗电话的这种所谓的诱饵的电话？
我相信啊，只要有电话的人在国，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香港，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接到过，或者已经接到过不止一通这样的诈骗电话。其实我上个星期也有在接到过。那现在的人好像这种的就是反诈骗的意识开始强起来了，就直接挂掉了。就不会再听了。
那我就试过两次，真是接那个电话，结果我发现呢，我平常很少接这种电话的，我就想试一试他到底怎么问你，结果我发现两次电话同一个人的，
是
隔了很久啊，结果发现哎，原来是一个人，最后呢就讲来讲去呢，最后他是没有办法了。
那他跟你说了什么？有没有什么能够诱惑到你的一些的内容呢？
他就让我提供资料，
哦，
我就没有给他资料，所以他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因为大家都僵持不下来。最后他用一句话他就解决了。
他怎么解决？
他想骂我，因为他没得讲了嘛，他问不出来我的问题，那我也不给他任何的资料，只跟他在那里两个人在那里电话里面讲来讲去的。最后呢，他就两次都是这样的。我就说你这样的人呢，你最后你自己要吃亏的。
所以呢，我们的天成老师是非常有耐心的啊。他
我就想试一试到底是什么结果。
他还试图去跟这样子的骗子去沟通。
哎，我最近呢也收到一个短信啊，因为我是一个买保险的那个短信，他就是说你的那个保险到期了，如果你到期你要去还那个给那个钱嘛。那我之后呢，隔了几个礼拜呢，真正的保险公司就告诉我了，说你那个钱要交了，一年有一次的钱要交了。那我就突然间想到，哎，我不是已经交过了吗？那个钱已经有那个交过了吗？后来一想不对呀，我没有交啊。哦，原来那个手机里面的那个是诈骗电话，如果你回应的话，肯定是你要把资料给他的，
给他，然后你钱可能也转过去了，
有可能。所以呢，这个诈骗电话呢，他们是用各种的方法呢去引诱你，然后让你把资料给他，然后最后把账号什么都给他。
是的，所以说现在的诈骗的手段真的是层出不穷。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说要下诱饵。
对啊。这个诱饵呢，就是先给你一点甜头，让你哎，对呀，我可以得到什么
什么
好
处。
实际上呢，就抓住你，然后呢，就勾住你了，
是，
你就没有办法逃脱了。
也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贪心勾出来了，对吧？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罪恶呢，也是像这个诱饵去引诱我们得到一些好处嘛。比如说，我去享受世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觉得这很好啊。你觉得我可以挣大钱，或者得到一些的暂时的一些欢乐，但是呢，实际上背后呢，就很多的罪恶。
是，
当你进入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被这个罪恶的牵引了。
对，当我们在享受醉中之乐的时候呢，同时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后边需要承受更加重的代价。
嗯，所以我们真是要小心。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居乐》
罗马书
诵读。
《隐居乐》罗马书第五章。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与真主和好，我们也通过他因信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因盼望分享真主的荣耀而欢心。不但如此，我们更因患难而欢心，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真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麦西哈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真主的愤怒。我们做真主的敌人的时候，尚且通过真主儿子的死与他和好，既然和好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搭救了。不但这样，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与真主和好，也通过他因真主而欢心。正好像罪因一个人而入了顿亚，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戒律以前，罪已经在顿亚上了，不过没有戒律的时候，罪也不算为罪。可是从阿丹到穆萨，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阿丹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下。阿丹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但恩赏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因那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真主的恩典和这一人尔撒麦西哈在恩典里的赏赐就更加丰盛地赐给了众人。这赏赐和那一人犯罪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来以致定罪，恩赏却由许多过犯而来以致称义。如果因那一人的过犯，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尔撒麦西哈在生命中掌权了。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那义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着义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戒律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罪通过死掌权，照样恩典也通过义掌权，使人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进入永生。
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呢，在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之后呢，得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就是得到了上主的恩典。所以一到十一节呢，就讲到那个果效，这个果效就看到有七个恩典。当我们凭着信得到恩典，第一就是与上主和好。当我们接受了主的恩典，凭着信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能够与上主和好，而且呢，在各种的环境的当中，上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喜乐。所以这种喜乐呢，不是世上的这种喜乐。第二呢，就是进入所占的恩典当中。当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进入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了律法和地上所有的要求。当你不断的按照律法去做的时候，你发现呢，没有办法让自己得到释放，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可是你进到上主的恩典的时候，你就超越了律法的要求，你不再受这个律法的限制了。所以呢，很多的 Dosti 他们在接受了主的恩典的时候，他们觉得啊，我过去不断的遵守律法，不断的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去行，但是呢，接受了上主恩典的时候，他们觉得哇，完全是个释放。第三个呢，就是欢欢喜喜的盼望主的荣耀，就是不单单你现在经历了，而且也盼望将来能够在上主的里面得到最大的恩典和荣耀，而且在地上有上主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恩典。那第四个呢，就是在患难当中有盼望。上主允许我们在地上经历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挑战，但是在这个当中，上主给我们恩典，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且呢，上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以主为乐。当我们以主为乐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上主的爱。所以为什么上主让我们经历这些患难，这些艰难呢？是让我们经历更多的上主而来的爱和恩典。第五呢，就是免去上主的愤怒。当上主在我们人犯罪之后给我们一个审判，就是上主的愤怒。当我们信了主尔撒麦西哈以后，这种愤怒就被拿掉了，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上主已经替我们担当了，我们不再受这个罪恶的辖制，也不再受上主的审判，因为上主也担当了我们的罪。第六个就是得救。这个得救就是我们生命不单单成为义，得上主的拯救，也可以在患难的当中，包括我们的身心灵，我们都可以得到主的搭救。这种搭救就是每时每刻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上主都会帮助我们。第七个就是以主为乐。这种以主为乐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面对各样的环境都是欢欢喜喜的，带着感恩的心，因着主对我们的帮助，因着主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常常有个感恩的心。这种呢，就是以主为乐。所以当中讲到七个恩典，后面呢就是十二到二十一节讲到因信称义的原理，就是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乃是上主的恩典，上主的恩赐。那这些都是上主给我们的。那犹太人说了，那过犯是因着一个人带来的，那比如说是因着亚当他犯罪就带来上主的拯救，带来上主的审判。那么但是因为一个人的为我们所做的救恩就带来完全的拯救，那我们就可以越犯罪就越得上主的恩典。但是上主说，你得了救就不可以再犯罪了，在上主的恩典的当中，你是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在上主的恩典的当中行出义的这样的要求。那这就是在因信称义的当中可以去行的。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今天呢，我们谈这个效应呢，很有意思，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是跟你我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是什么效应呢？我们先钓一下鱼吧，然后你讲一讲你个人的有些经历。
是的，那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些时候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就是被某一点吸引了，可能平时你没有留意的一点，结果你去买东西，那个就是我们就是一种钓鱼的感觉，商家就抓住了你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我前一段时间呢，就买了一个吸尘器。其实这个吸尘器呢，我是不需要买的。为什么我会买它呢？就是因为商家在这个吸尘器上，它呢贴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螨虫的一个标志。我看着那个螨虫，我都吓坏了，你知道吗？张牙舞爪的，
让你看到那个可怕的事情以后，你觉得哇，我的床是那么恐怖，
没错，
然后你就买了一个。
是，我觉得他说每一家的床上都会有这样的螨虫，我一想到我会跟这么恐怖的虫子睡在一起，我立刻就去买了那个吸尘器。
的确，这个如果你潮湿的环境，特别是南方啊，你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很容易有螨虫的。
是的，
那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他把它放得很大很大的时候，你觉得我一定要。想
我要立刻买，这就是商家他抓住了我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嗯，所以这就是钓鱼效应。钓鱼效应，我们很多人钓过鱼，或者是你看过人钓鱼啊，拿着一个鱼竿，然后上面钩子上面钓这个食物，那么投到海里的时候，那个鱼看到这个或者是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呢，就扑上去去吃那个食物，然后呢就被钓
了，就上钩
了。那这就是我们人常常做的叫这个鱼饵的这样的行为，去引来鱼上钩，那就是钓鱼效应。那我们给它一个定义啊，就是在行为心理学当中，人们把一个人特定的内心强烈的需求而产生的相应行为的现象称为钓鱼效应。
那个鱼饵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那种的可以满足我们内心强烈需求的一些的事情也好，或者一些物质也好，或者一些什么什么情绪价值也好的一些东西啊？
对，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好奇心。
嗯，
那每个人都有好奇心，那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对一些事物有超级的好奇心来驱使你去做一些行为的时候，你就被这些来吸引了。那很多的时候呢，通常商家你看到他们用一些新奇异特，比如说新颖啊、奇趣啊、异样的、特殊的这些东西，让你去很觉得想去买。比如说他把那个螨虫放得很大，
是的，
你觉得哇这么恐怖，然后你就去采取行动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钓鱼效应。第二呢，就是通常是激发人内心的强烈的需求。那么这些的行为产生跟内心的需求是相关的。那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曾提过五层的心理学的这个需求。
嗯，
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
是
就是生理的、安全的、社会需求，就是我的归属感跟爱呀、然后尊重的需求，然后自我的实现，这五个方面呢，都是他所提出的人的内心的需求。那么人是一步一步的从生理啊、安全呢、一步一步的达到自我的实现，这是人最高的需求。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只不过在你觉得那个是很有吸引力的时候，你被它吸引的时候，你可能就容易采取这样的行动，本来是你不需要的，
是的，
而采取了一些的手段，或者是说用这些手段呢帮助人达到自己所追求的。比如说我想学习一些的新的知识，比如说我想有一个归属感、满足感，这样呢其实是可以用正当的途径去达到这个自我的实现的。那么无论是在商场，或者是在家庭、在学校、在各个方面，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钓鱼效应，可以去帮助人正常的去发展。但是如果某些人他们用一些手段来去用他的方法去接受买他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钓鱼效应
哎呀，这让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啊，我上个星期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就是因为呢 人家提出来给他用高息存款呢，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听的，对，高息投资。然后呢，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存款投进去了，就为了很轻松的、很快的发财，结果他自己的血本无归。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采取行动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通常这种钓鱼效应呢，是让你觉得哇，我很有这个需要，然后我很想去做，但是你
要很有吸引力，
对，然后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呢，你就等于是跨出这一步了。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无论是在商业社会，或者是在社会当中，在家里面，我们都是要小心的啊。很多的网络的一些的诈骗呢，比如电话骗案呢，网络诈骗案呢，都是用一些的手段啊，无论是高科技或者是低科技，都是用一些让你觉得我想去做
啊，就是都可以满足到人内心的一些的欲望，
对
一些的需求，你才会真的是去行动。
嗯，那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电话的骗案呢，结果把钱呢就给了对方，结果觉得是受骗上当。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了啊。
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可以避免因为这个钓鱼效应而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呢？
嗯，所以我们几个方面我们要好好思想。第一呢，要冷静思考。那通常他们用一些让你觉得好奇心或者是有需求这样的心理呢，去吸引你去做。所以呢，我们在采取行动之前呢，要三思而行，要想一想我值不值得做，我有没有真正的需要。很多是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机器，如果你买了以后你觉得我不是一定要的，
是的，
但是你就买了。所以呢，我觉得要三思而行，要冷静的来思考。那么如果你看到对方啊，可能用一些的手段啊，比如说哎，这个东西很不错呀，然后怎么讲了一半，
哎呀，对，有时候他会说什么促销打折，就这个时间就让你很快速的去，还没有冷静下来就已经做了决定。
对啊，到月底啊，明年就没了，如果你不买的话你就没什么机会了，现在是最优惠的时候了。你听，哇，是啊，那么优惠，那我就试一试吧。
对，这种时候就很难冷静了。
对呀，所以要真正第一个就是冷静，第二呢，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的需求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也要留心一下。如果你比如说我真是想买，那是不是真正有这个需要呢？比如说投资，那当你想这个投资的时候，我是不是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我才能赚到钱，或者是我得到一些的好处呢？
是的，你还有就要考虑，哎呀，我到底是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呢？
对呀，
对吧？
你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呢？
是的，
对，所以第二个要在这个之前想一想，我能不能，或者是值不值得付出这个代价。第三呢，钓鱼者所下的这个诱饵啊，必定是你所喜欢的。通常他钓你嘛，就是用你喜欢的东西嘛，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是所谓的量身定做，就适合你嘛。哎呦，一听，哇，这个很适合我哟，我要不要试一试呢？所以呢，在那个之前呢，用心来去思想。
对，这让我想起来一句啊，骗子呢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你想睡觉的时候给你送来了枕头，你觉得哇，这个枕头好合适啊，
然后你引起睡意。
没错没错，
所以呢，这个真是要有用心啊，去提防。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有关钓鱼效应呢，我们大家都要认真的来思想。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今天讲这个效应呢，就是讲到这个跟诈骗有关系的啊。就一开始我们讲的诈骗就是诱饵，这种诱饵呢，其实会引诱我们，因着一点点小小的恩惠，
可能让我们上钩。所以这种钓鱼效应呢，就是讲到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可能有对我们很多的吸引，很多引诱啊，以至于我们就容易产生这种犯罪。当然也有好处，比如说用这种心理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一点，让很多比如说工作的当中，在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做得更好一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的。但是呢，很多的时候这些犯罪的人利用这个来引诱我们犯罪的。
这个今天讲的这个钓鱼效应呢，让我感觉到好形象哦。你看到没有，那些我们钓鱼的人呢，有个鱼饵，然后钩在一个钩子上，就等着那些鱼上
钩。
对呀、啊、那个鱼饵肯定是香喷喷的，对吧、但是那些鱼一旦上钩的话，那么他们就是追悔莫及了。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这个电话诈骗电话呢，也是钓鱼电话、
没错，
或者钓鱼的这种网络啊、就是引诱我们去，我们真是要小心呢，要提防啊，更是要面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也更是要提防，因为这个世界很多对我们引诱的让我们犯罪的地方，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呢、
是的。所以说这些诱饵的话，它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吸引到我们的需求，对吧？来勾出我们内心的这样的贪婪呢、我们的恐惧啊，以至于呢，我们会跟随着这个诱饵，然后来付出更高的代价。那还有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
Dusty，
那么当我们接到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诈骗电话也好，怀疑也好，那么你就要冷静下来啊，想清楚了再做出回应。
对啊，我们要想清楚啊。刚才用两个词我觉得非常的恰当啊，就是贪心贪婪。当你有这个贪婪的时候，贪心的时候呢，就容易让我们走入歧途，所以我们非常的小心。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乐耶哈雅一书5:4-5。
因为凡是由上主生的就胜过顿雅，使我们胜过顿雅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顿雅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尔撒主儿子的人吗？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胜过顿雅的乃是我们的上主，因为他是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所以呢，我们凭着信我们就因信称义，更是凭着信我们做上主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主的里面得到的恩典。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的引诱，不再受世界的影响，而是受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的影响。所以靠着他我们可以胜过顿亚，也盼望我们的 Dusty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都是能够经历上主的恩典，更是能够靠着主胜过一切。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
见。